大卫的诗，就是大卫在诗篇的32篇，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神赦免大卫罪以后，当时大卫说我得罪了耶和华，然后拿单就说耶和华已除掉你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知道大卫因拔示巴这事写了两篇诗，一个是32篇，一个是51篇，而且传统的认为32篇就是在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到神在我们在刚才所说的第15节开始，拿单回去以后开始击打，就他已经生了几个孩子，几年以后，那个这个期间，他写了诗篇的32篇。我们诗篇的32篇，你看到就是大卫感恩的心很强，但是对罪的认罪没有51篇那么深刻。所以我们可以翻到32篇，我们去读一下诗篇32篇，我们就读前面6节，后面几节是大卫的誓言和神的回应。所以大卫就在诗篇31篇就32篇就写到，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大卫就可以说，我们知道大卫一听到说神赦免他的罪，所以他那感恩的心就出来了。因为就好像就是说，神就像那个浪子，我们在新约所讲的路加福音那个盼望浪子回头的父亲，就一直在等待大卫。但大卫一说我错了，神的恩典马上就赐下，马上就把大卫从罪的重担下释放出来，恢复着。所以大卫就在写上这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就满是了感恩，就是说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的，这个人是有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但大卫也紧接着承认，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大卫实际上大卫是自己不是说没有感觉，而自己和拔示巴犯罪以后，良心的责备一直在里头，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安息。这一年多，他不外表上可能跟外人你看不出来，大卫好像还是做王若无其事，但是他的身心灵根本就得不到安息，因为他因犯罪失去了和神的同在。他也不断地受良心的责备，所以使大卫苦不堪言。大卫就说，我闭口不认罪，就这一年多我终日哀恨，苦头苦干。而且不光是这样，神的责备就是你的手，良心的责备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就是我的精力体量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夏天的干旱是非常炎热苦干枯的。所以大卫紧接着这第5节就马上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罪，我说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罪，你就赦免我。为此前程都应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到他那里。其实大卫挣扎到最后，特别是神借的先知拿单来对大卫说话的时候，大卫就 真是再撑不下去了，马上决定悔改成名，不隐瞒。其实神就早就知道，神就是我们人可以失败，但是神不会放弃，神早就知道大卫了，就在等大卫认罪。所以当大卫一认罪，神就立刻赦免了。所以也像我们约翰一书说，老约翰也在一章九节，老约翰也在说，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大卫就把他这个因为自己犯罪的苦恼挣扎写出来，而且特别是当他决定悔改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他的赦免的喜乐全都表现在他诗歌里。而且他更是要建议说，虔诚人趁的你可寻找，就是神可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到他那里。后面几节都是大卫的，大卫的自己的誓言说，然后神也回应说，我要教导你，要指示你当行的路，我必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并嚼环勒头勒住你，不然就不能幸福。这些就是大卫，神对大卫的事回应。大卫在这里非常是写的他的心情，是他犯罪时的挣扎，不认罪时候的挣扎，和得神赦免时候罪得赦免的喜乐和感恩。没有讲到他对罪的认识，但是我们看到当神击打的孩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三十二篇是讲的大卫得知神已除掉他罪所写的感恩的事。可以，你诗歌里中还虽然说他第三第四节说我不认罪的时候啊，终日哀恨，但实际上你看读这篇诗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还是蛮多的洋溢的喜乐，对罪认可的并不深刻。但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当大卫孩子被神击打的时候，耶和华使这孩子得重病的时候，你看大卫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往下读圣经第十六节，所以当神开第十五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这圣经在这里用词非常的准确，就是说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就是特指他们通奸所生的那个孩子，后面再生的孩子就变成了大卫的妻。所以神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日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这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真是说为这孩子真是苦苦的恳求，而且说可以说是进食，而且进入内室，终日躺卧，可以说真是非常的敬虔，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宝付出。我们常说我们有是我们求神祷告，向神祷告，神必听我们。而且可以看到大卫这时候的祷告不光是恳求，而且还进食，而且终日躺在地下不吃不喝。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听， 神没有听大卫的祷告。而且我们先回头看，这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你们若是按的神的旨意祷告，你们所求的凡事都给你们，你们所求的任何事都给你们成就。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大卫的这个祷告，可以说他不是不谦卑，也可以说他不是不敬虔，但是大卫的祷告没有改变神的定规。因为神在第14节的说的时候，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就是神这个旨意已经定了，你再怎么祷告，神的并没有因为大卫的在里头的谦卑也好，在里头的敬虔也好，和可以把自己放得非常悲哀的状态也好，苦苦的哀求也好，进食神没有改变。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样的话很多事情按着神旨意，那按着神旨意，有人就可以说，那还需要祷告吗？神旨意必定成就。这话好像是觉得有点道理，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必定成就，这是没有错，第一点。但是神的旨意没有说神旨意成就的过程中没有难处，没有阻挡。神的旨意在行的过程中肯定有仇敌的阻挡，所以神希望我们来祷告，希望我们来跟他同工，希望我们来为他开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开路的时候，我们开门的时候，神才做工，神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所以当我们祷告按着神的心意去求这件事情呢，神才做工。但大卫这件事情神没有做工，因为这件事情神的定规是这孩子必定死。但是 不能说大卫这个祷告在这一段时间祷告就白做了，其实上大卫这段祷告其实他真正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深刻的剖析了自己的罪。所以后来就是真正的就是以忧伤痛悔的心向神认罪悔改。所以在这期间，很多人认为大卫在这个禁食期间写下了诗篇51篇，这个是大卫真正的认罪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打开诗篇51篇，我们来看大卫的认罪诗。其实这个诗呢蛮长了，这个有19节，我就粗略的分几个，就是按的吴祖光牧师的分类，就稍微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主要，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诗篇中看到大卫在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去认识自己的错，真实的向神认罪，然后祈求神洁净，然后祈求神恢复。所以我们都看到从诗篇51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1节到第3节的时候，大卫就实际上就在说我知错了。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大卫在说我知道错了，然后大卫不光说知道错了，大卫承认你责备的对。第4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说，你说的对，而且特别是你责备的时候显得公义，显得轻正。这里说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里他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了乌利亚，实际上也得罪，但是他这个意思在讲，就是我在向乌利亚犯罪的时候，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得罪神了。所以这里他的重点，我们向人犯罪，我们第一个是先得罪神，然后我们罪实施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的罪又得罪了人。所以大卫就说，我向你犯罪，就是他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向神犯罪。所以我们主耶稣的说，也在新约上也是说，我们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时候，实际已经犯了奸淫罪，就是你有那个意念有想法的时候你就犯罪，所以那个犯罪就是得罪了，已经开始得罪了神。所以大卫就说，你责备的对。然后第五节大卫更是想到孩子，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就联想到自己，就说，我的罪确实很深。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生到刚出来还怀胎的时候就有罪，而且大卫在第六节就彻底的表示着，我是诚实认罪。所以大卫说，所喜爱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就是因为大卫说，就是知道神是喜爱诚实，而且你在我隐秘处你都看到了，我是真真实实的向你认罪。认罪完了没结束，大卫就紧接着在认了罪了就开始求神的洁净。而第七节就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就是我们知道牛膝草是过去祭司特别是在不洁的身上蘸血蘸那个祭物的血来撒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得洁净，所以他用牛膝草洁净，而且说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求神洁净，然后不光是求神洁净，而且求神再次喜乐，就是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这是大卫第八节大卫向求，而且大卫还最后结束的时候还第九节还说，求你不看我的罪，你不看我就没有罪了。所以大卫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是大卫先是诚实认罪，然后求神洁净赦罪，然后第三大部分就从十一节开始就求神恢复侍奉。第一个就求神重造新心灵，不要离开我，就是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其实这句话我们当细体会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感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是当神要说话或神要做什么的时候，神才会把他的灵赐给祭司也好，或者他所节选的器皿也好，当这事情做完的时候，神就把灵收回去了。不像我们新约，神的灵是赐在我们里面永远的。所以大卫在这里头就特别看到，而且大卫特别经历的扫罗，当耶和华的灵离开他的时候，有恶魔的灵来骚扰的时候，大卫对这件事情是历历在目。所以大卫真是恳求，就说，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因为一收回神的圣灵，这里头大卫可能就要受到恶魔的骚扰或什么，所以大卫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样的话，才能重新被神所喜悦。然后第十三节、第十二节、十三节的大卫就又就求你赐喜乐，然后你赐我喜乐，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别人，教导别人，是求你使我仁德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第十四节大卫还继续求，因为大卫还是知道自己杀乌利亚，借亚门人杀乌利亚这个血债，流人血的罪，若是神不赦免，他没法得赎。所以大卫就求神救他脱离血债，好让他可以歌颂神的公义。就大卫说：“神啊，你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使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大卫后面其实在十五节、十七节还是要讲的这一块，就说求神继续的使我嘴巴张开，不光是歌唱你的公义，还要传扬你。说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知道他前面所犯的血债，用什么祭都不能得赎，若是祭物能赎，他就不需要求神。而且他也知道祭物只是外表，真正带到和神心意必须是要另外一个祭，就是忧伤的灵。大卫就说：“我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你面前，你必不轻看。”所以最后一点，大卫完完全全是从他这诗这一块，他就摸着了神的心意，而且他也知道，虽然我犯了这个罪，在你面前行了这大恶，但是还是求神不要因他所犯的罪就不怜悯这个百姓，或者是因他所犯的罪就牵连百姓，也使这神离弃他们，是盼望神不要因他的罪来连累他的百姓。所以就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是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是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啊，这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大卫的认罪。大卫不光是诚实认罪，而且求神洁净，而且求神恢复，正是最后还要赞美神。所以这个五十一篇，我们就看到大卫真真实实认罪。但是大卫在这个期间写下的这篇诗，没有马上像我们诗篇五十一篇写的是，大卫一开头五十一篇是大卫与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与灵长。这个交与灵长还是后面的事。我们为什么是后面事？等我们回头往下看。我们刚才讲到大卫的为孩子祈求，而且得重病，六天不吃不喝，进食祷告，躺在地上。所以到了第七天孩子死了，仆人呢也不敢，家里臣仆也不敢告诉他。但是大卫是很聪明的，而且我觉得大卫在这一期间祷告，确实跟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 很多事情在这个诗篇里可能都没有写到，大卫在这里头摸着了很多神的心意，神甚至可能也对他说他这个孩子将来要神要怎么带。所以这里头圣经都没有讲，但是我们觉得大卫这六天的在神面前的禁食祷告，可以说大卫这个人彻底的从神，从这悲哀中，从这个忧虑中，负担中恢复过来。所以当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虽然神没有按着大卫祈求去应许大卫，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所表现的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衣服然后敬拜，敬拜完了吃饭，所以大卫的表现是好像是无怨无悔的，就是毫无抱怨的，就接受了神的管教，就神要取走这孩子命就取走。所以大卫并没有说哇呀神这样，我这么苦求你也不听我，就抱怨，没有，大卫就接受了。大卫这也是大卫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被神光照认罪，神管教大卫就接受。所以当臣仆问大卫的时候，大卫就回答，就说22节到23节的孩子还活的时候，我竟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曾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所以实际上我就说大卫在回答臣仆的话中，他不可能完完全全将他诗篇所得到的感动，就是诗篇51篇里的感动完全告诉他们，那只能回答一部分，就说哎呀，我想原来想就说我进食我哭泣，神可能会怜悯，就使得还收回他原来的定义，所以定规孩子就是可能不死，但是不知道，就是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就说神已经让他要行着，我不能反，我不能让神不行，而且他也说我不能，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所以说大卫也知道自己也要难免一死，但是大卫却存了一个盼望，就是这小孩大卫，我们知道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所拣选的，大卫死绝对不会下地狱，但是具体往哪去圣经没有说，我想大卫一直也是盼望的他能最终进天国，这孩子可能神也应许他孩子要到天国，所以大卫还有机会将来和孩子一同相聚。所以经过了这一件事情以后，大卫写完了这篇诗以后，或者是经历了一段时间，大卫把这本诗篇51篇就交与灵长，向全国人民公开他的认罪诗。这是大卫不光是向神祷告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向众人也不隐瞒他的罪，他承认他犯罪得罪神，所以这个做法是非常合神心意。所以圣经在24节25节就说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这里头就没有讲是乌利亚的妻， 这里就变成了他的妻，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个孩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着先知赐他个名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神借的这个拿单，先知拿单告诉他，意思就是神恢复对大卫的悦纳，重新怜悯大卫。不光是怜悯，而且神照着大卫之约的应许，要说这个所罗门将来是，也许将来就是神所节选那个建圣殿那个应许那个，事实上就是。而且神还给他赐个名，大卫的儿子中只有所罗门是神赐的名字。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其实后面十二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个讲的是攻陷亚门人的京城拉巴城。这个时间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在大卫犯罪以后，在应该在十二章前面就开始了，因为这个仗不会跨年度，当时很少打跨年度的仗，所以大卫犯罪以后到认罪到神去惩罚管教他那个所生的孩子，这是经过了好多年。但是圣经为了把这个大卫的罪解释更清楚，所以把这段故事呢就放到了后面，所以这段故事是重新的恢复放到后面，是也是有它的意义了。就讲了神的恢复让大卫重新得胜，重新从他犯罪中恢复过来。所以这里面圣经讲的就很就是讲一些得到什么礼物啊怎么对这些，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讲大卫被神恢复，但是这件事情按历史发展应该是在前面。所以我们今天这十二章的就是第二十二课我们就讲完了，请大家继续听我们二十三课的神是轻慢不得，就是十三章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和十四章的内容。在我们结束这课之前，我们稍微看几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过一下。一个就是说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意思是完全赦免，还会有处罚吗？回答是绝对不会有处罚，若有处罚就不是赦免，因为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赦免，但会有管教。第二个问题，管教与处罚有什么区别？刚才我课上也讲了，也不再强调，就读一遍。管教与处罚看起来是一模一样，但对当事人来讲绝对不一样。管教是为了你将来的好，处罚是为你过去的罪，而且神的愤怒还没有结束，还在发怒。犯罪后会有后果，后果是处罚还是管教，就看你是否认罪悔改。而且同时同样的罪只认一次，不能一天到晚老认同样的罪，这等于是没有认罪没有悔改，关键是要悔改。这是第三个问题，死在人看来是坏事，特别是我们现在也经历疫情，大卫那孩子死了是坏事吗？因为大卫那孩子是他们通奸罪的后果，所以神要取的。但是这孩子若死了到神那里去应该是好的无比。第一，他不必在世上再受痛苦折磨，不必再犯罪。第二，可以借着这事警戒那些怕死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请大家继续收听。